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纯，在空中节目当中，我和您又见面了。从小就听过一个笑话，讲人的性格呀，各有不同，也各有各的好处和坏处。记忆最深刻的呢，就是讲关于一个慢性子的人的故事。说有一个朋友啊，性子非常的慢，做事呢也是有板有眼，从不着急，大家都很喜欢与他当朋友，因为他说话柔和，也不太容易与别人发生纷争。一天啊，他和大家一起外出露营，到了晚上呢，大家都围着篝火。一会儿，慢性子的朋友慢条斯理地对旁边的人说：“有件事儿啊，不知道可否告诉你，我怕你会生气。”
当然要说了，绝不生气，朋友回答。
那你先保证千万不能生气啊。
然后他慢慢地说，
你的裤脚啊已经被火烧着了。
这位朋友一听，马上就跳了起来，真的火已经把裤子边烧了一个洞了。
朋友非常不开心，慢性子这时又开口说，你看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
圣经中有个真理说，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但是不要忘了，真理也要用对地方，而绝不能断章取义。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
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凯传在这里呢，盼望和你们有这个聊天的时间哈。上一次记得雪伦师母讲了，也是很多在家里啊不出外工作的那些妻子们，他们也会遇到的那一些矛盾冲突。那雪伦师母呢和宋恩牧师当时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就是把所有的台湾的工作啊都放下了，那也就没有收入了。那么来了之后呢，就觉得说，你看我没有收入，还要向老公要钱，那心里那种安全感就是完全的丧失。那雪伦师母也跟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啊，最后神呢非常风趣地问了他一些问题，以至于后来雪伦师母就知道啊，神呢要使用他，让他在生活中啊用他的生命来荣耀见证神，也解决了他思想上的那种矛盾。这里呢，今天想问一问宋恩牧师，您是怎么样来看待当时雪伦师母非常想去找工作啊，来想实现他的个人价值，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想法，您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无可厚非，就是出去工作赚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针对我们的牧者家庭来说的话，不是一心的只是为了钱而工作， 教会照顾上面有时候会花相当的精神跟时间，而且有时候是不时之需，突然跑出来需要你。如果你有被工作卡住你的时间，我就必须这个点到我去上班，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探访啊，解决一些的问题。加上我们那时候又在开拓教会，其实在开拓教会中挑战是很大，而且有很多未知数，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教会。正常运作教会就会有同工，你会比较多的帮手，那时候就我跟他，然后没有太多的帮手。在那个样特殊的情况下面呢，其实他去外面工作，一方面我也知道是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所以我就算是冷处理嘛，没有很积极的鼓励他做什么，但是相关的需要什么帮助尽量提供，但是我没有很积极的鼓励他去工作，毕竟知道说他主要是他内在的那个安全感的问题。感谢神的是，上帝就让他看到到底是为了价值而工作还是为了价格而工作，那就让他能够搞清楚说在神眼中有意义的能够存到永恒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所以那当然上帝后来为他开了路，感谢神，就像他讲的，一些是义工，一些是可能有一些报酬啊，虽然不是全职的工作，外面全职专业工作，但是的确也帮助一些家用。最重要的是他跟这个社会可以有连结，像他在学校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他可以回来跟我讲，哦，就知道我就比较了解说学校怎么运作的。然后去医院里面帮人家翻译的时候，说啊那个哪个家庭他可能需要去帮助，因为他们遇到一些的事情，所以或者他去移民局是最更多的，所有的新移民基本上都会跟移民局有关系，那他就在那边做翻译或者教英文等等，就做了很好的一个连结。那这的确在我们当时的这样的开拓教会的事工上面有很大的注意，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带领，很明显的上帝很巧妙的让他发挥他的价值，同时也给他一些有一些收入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家庭。因为的确我们在开拓初期我们去查过，我们是大概家庭收入是在贫穷线高出一点点而已，的确他也这样也可以帮补一些部分，那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就让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后来我们之后的小牧会，我的薪资就足够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是小康有余。那个时候有些人就没有一定需要出去挣钱来帮助家里，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就我当时的情况下面的来讲的话，真的是感谢神给他的带领，然后让他能够看清楚，并且后面每一步每一步我觉得有神奇妙的安排，比我们自己挤破头想破脑袋去找是更好
的。我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哈，因为我们怎么样子去侍奉，有时候我们有以前的训练，我们以前的专业，我们以前的习惯，我们以前想象中要如何过生活哈，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式。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亚伯拉罕哈要被神带领出乌尔，为什么要去到一个新的境地，好，因为我们要放开那些旧有的思维旧有的习惯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透过这个新环境更容易帮我们进入改变跟催化的过程。所以改变跟放下整个的目的最后还是要为了要去掉我的老我，让神在我身上做工，就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他种植的田地，所以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渐渐被打造，我们真的是要愿意这个旧皮带放下来，只有神有这个能力做到。那我们有要意识到说这个是一个旅程，也是一个必经之路，如果没有在心思意念上来转变的话，我觉得跟随神是很不容易。
凯传在这里也非常赞同师母所讲的，因为作为宣教士哈，特别是刚才牧师也讲到，那个时候你们俩刚刚进入一个新的工厂来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实际上不光是从你们的生活啊，生活费用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呢，都需要去适应。而且呢，师母呢又非常的需要配搭牧师啊，不能说因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就放弃了在宣教工厂上配搭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也想问问，就是当时师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呢？
我觉得在移民出来职场，在海外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有很低谷的时候，你就觉得几乎自己快要放弃了。我觉得在宣教的第一个合场，我用一个形容，就好像是在那个什么西藏高原，好，是个低氧状态，就已经那个氧气缺乏的不是真正的这个氧气，那个缺乏是那个爱的浓度。你在前面所有的人都在 survival， 都在求生存，想办法在你身上挤出各种的帮助，为了要他们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像我们这样，哎呀，教会和乐已经是很成熟的教会，互相彼此相爱，那个环境是没有的。你就只是自己这样子带着这个氧气桶，然后去到深水侍奉，那种就你每天呼吸就已经非常的难了，你还要应付周围的人的需要，我觉得那个是对宣教士最大的消耗跟考验。那我们侍奉的对象啊，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有时候会说一些话，你也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又很难接受，哎，但是有时候就觉得我承受不住了，好，长期在那个范围里面我真的承受不住了。那一开始你也知道，就是说神带领我们去加拿大，主要哈，对我而言我是成全我先生，就神对他有这个清楚的带领，所以我放下了我原来的工作，我原来的专业，然后来到国外，就为了要支持他。那结果的情况就是我承受不了，我就很想跑又跑不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之前就已经讨论过，说如果我结婚然后你出国我留在国内，那我们干嘛一开始干嘛结婚呢？夫妻不就是要同心面对挑战吗？那所以心里想跑，自己知道责任上我不应该跑，但是我心里很想跑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最痛苦挣扎的时候。跑不了可以回国喘口气吧，哈，那跟先生申请我回台湾这个休息一下哈。你看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回去啊，在我们那社区的也没信主的听到还有意见啊，哇，你们才出国一年多两年，你们就有钱买飞机票回国哈，肯定是从教会贪钱了，就是说这样的话说不清楚，你只能没有力气，我就是需要喘口气，真的就从这种环境中出来喘口气。两个月时间很快嘛就过去了，然后要必须要回加拿大，拖着沉重的脚步。那时候我们住的城市离这个飞机场还不是立刻能到，还要隔两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先住在Winnipeg 当地的牧师师母家地下室住一两晚上，等我先生来接我。然后那段期间哈，我就做了很多的思考，我在想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些出去海外侍奉的宣教士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热心，就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付出，为什么我没有？我们信的不是同一个神吗？我们读的不是同一个圣经吗？为什么他们有的力量我没有呢？我就只想跑，我就想逃。我就记得那时候买了一套吴勇长老的见证，好像上下两册，然后我就一直看他怎么做到，他的力量哪里来，为什么我没有他有的力量。我就一边看一边研究，觉得那天晚上在他们的地下室越看越惭愧，越看越难过，又难过又觉得羞愧交加，那个情绪实在是太强，我就哭了。就是觉得说我其实要做的也不算多，我就只是陪伴我先生，好，那他是主要做所有工作的人，可是我连这样我都觉得好难，都觉得做不到，为什么呢？也觉得很羞愧，为自己没有能力感到羞愧，为自己想要逃走感到羞愧，不是不知道出国的挑战，但是真的面对我承受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婚姻的承诺，然后硬着头皮回来的时候，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地步。我记得那眼泪流到一个程度哈，突然之间有一个心里的声音从我脑子里浮上来，他就说就这样了吗？你要放弃了吗？我将要应许给你的所有祝福你都不要了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擦干眼泪哈，不行，我不能放弃。我如果现在放弃了，我就不知道神要给我应许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我如果不坚持下去，那祝福就没有啦。我拿了一个支票，我没有办法兑现它。我一定要坚持到看到那个祝福是什么。啊，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决定，就是你要去宣教，跟你要去结婚，这其实是一样的，绝对不能因着我们的情绪， 我感觉开心快乐我就往下做，我不开心不快乐我觉得很挑战我就想跑。哦，我们的这种决定真的不能因着我们的情绪，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就随意的就改变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神其实也在测试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 reliable， 我们是不是可信靠的，我们是不是被神能够托付那个信任。这个过程我觉得神在看，我觉得神在轻飘飘一句话，他也没有说好吧你放弃吧，也没有说你不要放弃啊，也没有，他就说就这样，这就是你的决定了吗？不要祝福了，那我就那这答案就在我自己身上嘛。我说不行，我多亏啊，我已经放弃这么多了，我还拿不到神应许的，那我不亏翻了吗？我不干，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嗯，不拿到祝福我就不走。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我属灵的低谷，是我觉得最低谷的时候，我觉得 我都快接近放弃了，但是神一句话，他的一个问句，这个过程是我跟神之间的对话，我先生其实没有参与，对不对？他只是很高兴老婆回来，很高兴的不得了。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这只有神才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回来。
神箭，
有人说今日的时代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有一句话说，一个人40岁以后的样子呢，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人所度过的日子最终都会写在他们的脸上。有一则新闻呢，起初凯传觉得真的是无聊中的无聊，是说一个直播网红面对着镜头一动不动地直播了2个多小时发呆的视频，居然这个视频有290万的浏览量。据这个网红小哥说呀，发呆视频超过了以往他精心所做的许多有动感的视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拍发呆的视频，更不明白呢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看。这位网红小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拍这样的视频是为了反击那一些说他拍无聊视频的人，赢得了如此高的点击率呢，就证明他成功了。但是让他自己也惊讶不已的是，这个世界上竟也有这么多愿意观看发呆视频的人，这反映了许多人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多么的孤独、寂寞、无助。一个发呆的视频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多没有说出的理由。沉默和发呆成为人内心中最巨大的嘶吼声，按表面现象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同样一个外表的发呆，作为网红的小哥心中是为了证明给世人看自己可以成功，但作为那些观看者呢，内心中的确真的是寂寞难耐、孤独无聊。同样的外表，内心却有如此大的反差。许多误会的产生往往取决于人只看外表不看内心。比如一个外表脾气极狂躁的人呢，其实你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内心极软弱的人，他外表的嘶吼却是内心达到极点的哀求之声。而同样一个沉默无声的人，也并不表现他内心的平安，也许此时他心中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圣经箴言中有一句话说，吃蔬菜彼此相爱，胜过吃肥牛，
彼此相恨。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是从内心而来，跟外在环境并没有绝对的联系。有时你会遇到困苦患难，但你仍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就是神赐给做基督徒儿女的内心的厚礼。人只看人的外表，但神却看人的内心。神的儿女也应当效法神，看到别人的外表时呢，更关注一下他人的内心。如此而行，有许多的误解可以化解，有许多的内心不解可以变为通达明白，不仅会释放那些被自己误解怀恨的人，更释放自己被苦毒怨恨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内在心理。不要被外表所骗，有人外表发呆，实则内在心潮澎湃；有人外表心灵活动，实则内心早已死水一潭。箴言书14:10说，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个旋律是否非常的熟悉？人生中，我们也常常会问这熟悉的问题：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又将会到哪里去呢？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有人形容，人活在这个世上，仿佛是一场旅程。我们的心灵好像一直在流浪、飘荡，寻找着归家的路程。我们的永久家园究竟在何方呢？我的心依靠什么才会真正的不再流浪，才会真正的寻找到永恒的家乡？
从此我不再叹息悲伤，我的身旁，多爱的心脏。
这首不再流浪的诗歌，用完全的人声，采用七步的和声，来演绎出希望归家的浪子，不再流浪，找寻到了永恒的家乡的希望。诗歌中听到流浪的人的空虚的心灵，起伏飘荡在空虚混乱的世界中，但是当遇到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用生命成为了罪人的赎价，进入到耶稣里的人生，一切将不再一样，生命充满着盼望和希望的光芒。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